乌将领首爆袭击俄罗斯内幕，川普回应普京的说话。王定宇说，柯文哲可能出不到力，民众党推举王国昌。前途市长被捕，同执法人员亲密影合照。放弃计划，泰国成为中产家长避风港。重庆高温不退，195枚炮打天空，引发人工灾难。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7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西尔斯基星期四在接受 CNN 独家专访的时候，针对今次袭击背后的理由提供了到现在最详尽的讲明。他首次公开谈论乌克兰军队近期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他强调，这个行动成功破坏了俄罗斯计划中的新一轮攻势，并且透露了乌克兰军队战略的关键目标。西尔斯基说，乌克兰军队突袭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成功破坏了俄军的进攻计划，迫使俄军将部分精锐部队由其他前线调走。今次行动有效阻止俄罗斯利用库尔斯克作为发动新攻势的据点，为乌克兰边境创造了一个缓冲区。不过西尔斯基将军亦都表示，乌克兰在东部波克罗夫斯克的防御战同样关键。波克罗夫斯克已经成为俄罗斯军队重点攻击的目标，但是乌克兰军队成功抵挡了多次攻势。他骄傲地说，在过去6日内，敌人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没有推进一公尺，但是他坦言乌克兰军队面临严重的兵力短缺问题，尤其是新兵的训练时间有限，影响了部队作战准备。此外，西方国家的军事援助延误，弹药和物资供应不足，在某些战场导致了乌克兰军队的挫折，甚至影响了士气。据 TVBS 新闻网报道，目前俄军持续对红军村展开攻势。乌克兰国防部坦承，红军村战况不容乐观。根据战争研究所的资料显示，俄军先头部队已经距离红军村前线不够4公里。多位军事专家分析，俄军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大进展，在于乌克兰采用了突击库尔斯克的战术。即使執行上非常成功，但是战略目标不明确，影响了整体的成效，导致防线空虚，被俄军乘虚而入的机会。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强调，军方正在制定计划，无限期保有由俄罗斯手上夺取的土地，迫使莫斯科坐到谈判桌，因为这正是乌克兰胜利计划的一部分。一度拒绝同乌克兰谈判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时间5号出席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的时候宣称，已经准备同乌克兰和谈。他表示，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这样做，但是谈判不是基于一些临时的要求。事实上，俄罗斯依旧保持作战节奏，一边空袭后方补给中心苏梅，一边轰炸乌克兰多地的能源设施，藉此瘫痪该国的正常运作。普京甚至在论坛会上讲到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说要支持何锦丽做总统。不过拜登政府才刚刚因为俄罗斯官方媒体企图干预美国大选，祭出起诉制裁等设施。普京的表态在美国白宫听起上来一点都不单纯。乔治城大学教授 Jill Doherty 说，你可以见到当时整个会场充满笑声，普京旁边的女主播也都在笑，我认为她是在讽刺。不过外界普遍认为普京是干预美国大选。就事件，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他个人觉得普京是要分化西方的团结，令这个西方本身对于是否要援助乌克兰的一些声音可能有些不同的意见产生，彼此之间无办法团结。我想普京他其实只是要，甚至可以说是透过这样的一种 想願意談判的訊息來去削弱烏克蘭的抵抗意志，削弱民主國家對烏克蘭的團結的支持。川普5號在紐約經濟俱樂部的活動中表示，普京支持賀錦麗，我不知道我是否應該打電話給他說非常感謝，我不知道我是被侮辱啊，抑或他幫了我的忙。眾所周知，川普曾經被誣衊通俄門。對於普京的表態和川普的回覆，美籍華裔保守派評論員曹長青在 X 平台發文表示，普京可能是全球領袖最有幽默感的，他說會好像原來那支持拜登一樣支持賀錦麗，理由是他笑得很有表現力、感染性，那意味著對他來說說什麼都得。川普總統在造勢大會上回應的說話，這兩個人是不是隔空演棟篤笑？最後陳世民亦都講笑表示，普京應該是支持川普。他說，我們對川普和普京關係的了解，川普都曾經講過他和普京的關係不錯的，而川普亦都講過，只要他當選的話，24小時之內就可以令烏克蘭戰爭結束。川普這樣的言論是代表他有可能令美國減少對烏克蘭的一些軍事援助，然後有可能會去迫使烏克蘭接受普京所提出的一些條件來結束這場戰爭。這個我想當然對普京來說是他比較希望得到的事，所以我個人還是比較傾向相信普京應該是會期待希望見到川普當選的。台灣主要在野黨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被收押禁見之後群龍無首，立委黃定宇爆料柯文哲可能出不到來，民眾黨創黨元老計劃在適當時機推舉民眾黨立法委員黃國昌代暫主席3個月，穩住第三勢力。因為涉嫌在京華城土地改建案中逃利，經過無保請回，即是無需交保證金可以離開，之後控方提出上訴，台北地方法院羈押庭5號裁定重新羈押柯文哲。據悉，柯文哲沒有交代代理黨主席事宜，民眾黨緊急應變小組召集人黃國昌9月6日重申沒有代理黨主席問題，但是知情人士透露，民眾黨創黨大佬、黨內的中央緊急應變小組近日召開非正式會議，一致認為以近期危機處理的表現來看，最適合擔任黨主席的人就是黃國昌。民進黨立委黃定宇6號在社群發文指出，聽說有非常非常可怕的毒家，可怕到會令柯文哲出不到來，網民都熱烈討論，期待結果。潛逃被捕押送回國的菲律賓班班市長郭華平事件再次引發關注，原因是負責押送的菲律賓官員和郭華平影合照，看起來親切友好，引發譁然。郭華平在阿巴洛斯和菲律賓國家警察局長馬比爾的押送下，星期五凌晨坐包機飛抵馬尼拉，即使郭華平面臨2項逮捕令，但是他並沒有被戴上手扣。在郭華平抵達馬尼拉的幾個小時之前，在社交媒體平台對於兩名高官和郭華平影合照的強烈反應早已經引起轟動。和郭華平合照的其中一人是菲律賓內政和地方政府部長阿巴洛斯。海峽時報報導，批評人士說這是對菲律賓人民的嘲諷，令菲律賓蒙羞。阿巴洛斯後來說他要求影相全證證明郭華平被捕，但是他並沒有意識到郭華平對著鏡頭做手勢。涉嫌和中國犯罪集團有關聯和洗黑錢的郭華平7月中在接受調查期間潛逃，途經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8月入境印尼，星期二接近午夜時分在印尼曼丹省丹格朗落網。在中共結束了實施接近3年的防疫極端封控之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和企業公司正在以各種理由離開中國，前往他國尋找自己向往的生活、教育模式以及經營環境。 根据私立教育公司新东方在2023年的一项调查，中国越来越多的家庭也都考虑送子女去日本和东南亚留学，而学费更少、生活成本更低的泰国成为中产家长的首选地。据美联社报道， DJ Wong 的仔八岁的威廉就读于武汉一间尖子小学，虽然幼儿园同一年级的生活相对轻松，但是到了二年级功课就大量增加。到了三年级，威廉经常要到午夜才做完一天的功课。 DJ 因为工作原因经常去泰国北部的清迈，最终他决定举家搬到这座坐落在山脚下的城市。不过这只是众多前往泰国的中国家庭之一，因为泰国不单止拥有优质的国际学校，更拥有轻松的生活方式，摆脱一分定乾坤的激烈竞争。经营教育咨询业务的张新章表示，很多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选择泰国，是因为那里学校的学费比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的私立学校便宜。在中国，很多父母重视子女教育，有些家长甚至辞职到子女就读的学校附近租房陪读，帮他们煮饭和照顾生活。打鸡血式的教育方式只是为子女能够取得好成绩出人头地，这样的子女被网友说笑话是鸡蛙。这种被压力所扭曲的竞争状态亦都催生了中国后来的内卷，即是竞争，和躺平，即是退出竞争等社会现象。在这种社会压力底下，中国家长开始思考自己的下一代要不要继续过这样的生活。重庆持续40度高温，当地政府宣布9月2号进行人工降雨，万万没想到人工降雨竟然变成人工灾难。根据重庆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的数据，由9月2号下午2点至到3号凌晨，重庆市钳江、沙坝坪、北培等17个区域总共发射了158枚高炮弹、37枚火箭弹，总共195枚炮弹，并且燃烧了24条烟条催雨。即使部分地区出现少量降雨，但是飓风随之而来，风速最高达到每秒 34.4 米，造成多地的树木倒塌，造成多地的树木倒冧、广告牌损毁，甚至有加油站出现破损。当地居民拍摄影片上传网络，显示风雨过后一片狼藉。有人表示，停在路边的车辆被倒冧的树木压毁，电动车和垃圾桶也都被强风吹到反转。一位民众目睹自己屋企成幅落地窗由16楼跌落街，好在没人伤亡。该住户讲笑话，感谢人工降雨令我早一日发现这个豆腐渣工程。有人批评，在人工降雨和自然灾害之间，重庆选择了人工灾害。这个人工灾难还引发了重庆人的内裤危机。众多民众相继铺出影片，再问所以我的内裤去了哪里。更有电单车骑士行驶到一半，被从天而降的内裤遮住头。重庆市气象部门解释说，今次暴风雨主要是由局部对流引起的自然现象，并非是人工降雨引发。网友讲笑话，那不是降雨，那是攻打重庆。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